啊，今天我们要从雅各书来看神的爱，请看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五节。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五节。啊，找到了，一起来读。我的弟兄们，
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
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
主就必赐给他。好，那约翰欧文他这样讲，他说我看到人在恩典中的成长跟衰落的程度，是依据他对基督的位格、基督国度的荣耀，还有基督的爱默想的程度。我再讲一遍，他说我看到人在恩典中成长和衰落的程度，是依据他对基督的位格、基督国度的荣耀，还有基督的爱默想的程度。也就是当一个人他默想神的爱，他意识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表现出来的爱，他多多的思想耶稣基督那个赦罪的爱，会驱使这个人用神圣的火热去效法主，他愿意跟主一同受苦，即便他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他也知道自己所受的实在比不上主为我们所受的苦。所以英国有个神学家 William Perkins 他这样讲，他说你在世上在神的面光中喜乐，你欢乐地思想神，你传讲神，向神祷告。所以在试炼中，我也可以选择一直看环境而忧愁沮丧，但是我也可以选择那个眼目呢一直注视神，在神的面光中喜乐，以神的同在为乐，以神为乐。我们一定要对神的同在有信心，相信在百般的试炼当中，神会比过去更加与我同在。不要管你的感觉如何，因为神爱我，神知道那我目前所遇见的事使我比过去更需要他，所以他绝不会在这个时候离开我，对不对？反而会比过去更加与我同在。出生于16世纪1588年的一个 John Winthrop， 他从英国呢带领一批清教徒去新英格兰，他是英国这个清教徒移民的领袖，有人说他是美国的国父。那他去开拓一个新世界，在试炼当中，也在艰难当中，这个 Winthrop 这样讲，他说我现在越来越熟识主耶稣基督，主常常告诉我他爱我，我深信不疑的信靠他，我外出他与我同在，我回来的时候他也跟我一起回家，我可以在沿路上跟他谈话，他跟我一同躺卧，我跟常常是跟主一同醒来，他对我的爱如此甜蜜，天上人间我不要别的，我只要主自己。所以那个信心是需要经过试验的。如果一个人他在试炼当中他更加的信靠神，他学习在神的同在中喜乐，这样神的同在会把耶稣基督的忍耐就倾注在这个人里面，所以这个人他是靠着主的同在所赐给他的那种忍耐的力量，他能够忍耐到底，得胜到底。所以我们拥有主，拥有主的同在，我们就拥有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当然很多次在试炼当中会显明人内心那个隐藏的罪，会显明人那种烦躁的天性，也会显明人身上那种属灵的盲点，还有尚未被成全的地方。所以我们很需要在百般的试炼当中谦卑下来，在神的光中更看清自己的本相，认识自己的本相。神显明我们还不完全的地方，我们就向神认罪悔改，我们也知道主赦免我们，就会更新我们， 对于耶稣基督的那个赦罪的爱的感恩的心。虽然我们不完全，但是我们懂得把自己交给主，我们学习安息在主的同在中，让赐平安的神亲自做全然成圣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使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使我们成为完美无瑕，毫无缺陷，十全十美。这是神的圣灵做工的一个总目标。15世纪有个圣徒叫 Catherine of Genoa， 他告诉我们你怎么样可以成全完备，毫无缺陷。他这个秘诀是你要懂得真的完全把自己交给神，你要把你生命当中的房间的钥匙交给慈爱的神。他这样讲，他说当爱开始执行他对每一件事的照料管理权的时候，那个爱当然指着慈爱的神，神开始要执行他对每一件事的照料管理权时，他永不再放弃这件事。而我呢，他说我要做什么，他说我要尽完全的力量把房间的钥匙交给爱，这是所以我必须做的事。他所谓房间的钥匙，那个钥匙象征我们生命管理权柄，我们交出房间的钥匙意味着要完全交出我们生命管理的权柄。所以呢，一个人悔改归正应该包含管理权柄的转变。什么叫做真实的悔改？是包含你把那个生命管理的权柄交给神了。所以这个 Catherine 呼吁我们，你把生命的权柄交给爱，交给那个从神而来那个纯全的爱。这个意味着你要把你的好恶、你的喜好、你喜欢的事、你厌恶的事、你的意愿全部都放在一旁，放下来。所以如果神允许你心爱的，你这个生命里头的房间有一些心爱的家具装饰，要撤离你生命的门槛，你要同意。他说让那个纯全的爱成为我们的新房东，你要让慈爱的神成为你的新房东的时候，你要做好准备，会有一个彻底的改变临到你，你的新房要重新粉刷、重新装潢。所以他说对我们的心而言，你交出那个房间的钥匙是使你生命的管理权物归原主，物归原主。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属于神的，神应该在我们生命里头有一个彻底的管理权，这样这位慈爱的神才能做成一切在那些真实交出自己的人身上。刚刚我们读的这个雅各书一章五节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底下说你要凭着信心求。所以神他很爱我们，他乐意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丰丰富富的赏给我们，因为他是慷慨的神。所以说在工作中或是在任何的境况中，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好像缺少智慧去面对挑战，面对目前的情况，我们就是向这位慈爱的神厚赐恩典给人也不斥责人的神，向神求智慧。你凭着单纯的信心求，向这位大有慈爱的神求，一点也不要疑惑，那主一定会赐智慧给我们。1999年那个科索沃战争爆发，那印度的这个德雷莎修女她就是科索沃人，她为了抢救战区里的女人跟小孩，她就去见一方的指挥官，要求她停火，她要把那些妇人孩子带出来。指挥官跟她说，修女我没有办法，我想停火但对方不停啊，我当然也没办法停啊。所以德雷莎修女就心中默默的祷告神，求神给她智慧，让她知道要怎么做。可是他修女说，好，那我自己去处理这件事。他就不顾生死，就毫不畏惧进入战区。结果那个交战的双方得知是德雷莎修女进入战区以后，他们竟然双方都立刻停火。等他把那个可怜的妇女小孩带出战区之后，双方又重新开打。 个消息后来传到联合国，当时的秘书长叫安南，叹了一口气说，这件事我做不到。可是一个瘦弱年迈的修女，她靠着神的爱跟神的智慧，她竟然去完成一件举世震惊的和平任务。神真的会给人智慧的点子。有个人叫哈姆威，他是叙利亚一个制作糕点的小贩，在北美大批移民当中，他也跟着来到美国。1904年夏天，哈姆威知道呢，有个地方要举行世界的博览会，他就把他的糕点工具搬到那个会展览会的地点，在场外要贩售他的薄饼，很薄的那种薄饼，薄饼。一开始他这个薄饼的生意非常冷清，可是在他旁边卖冰淇淋的商贩生意很兴隆，所以很快用来盛装冰淇淋的小碟子，哇，被用完了。可是想要买冰淇淋的人络绎不绝，所以这个冰淇淋小贩也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办。在一旁的哈姆威看见这种状况，忽然神给他个 idea， 他就把自己所贩卖的这个薄饼卷成一个锥形，就跟小贩说，你可以用这个来盛冰激凌。对方很惊喜，就采用了这个哈姆威的建议。所以清凉的冰激凌加上香味浓郁的这个薄饼，很新鲜的组合，很快就被抢购一空了。这种形式的冰激凌从那时候就流行起来，据说就是现在的蛋卷冰激凌。它的发明是神来之笔，是神给的一个点子，神来之笔。所以如果我们缺少智慧，向神求，凭着单纯的信心求，不要疑惑，主会赐给我们。我们再来看雅各书第一章12-18节，雅各书第一章12-18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
好，神爱我们，所以他不会试探我们。神爱我们，所以神不会试探人的。个人被试探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你被自己那个负面的想法、负面的感觉牵引诱惑。而当人不对付自己的私欲，他不愿意放下这些负面的想法跟感觉，反而一直累积，一直累积，结果私欲就怀了胎，然后就会生出罪来。所以你把那些负面的想法表现在你的言行当中，就容易得罪神，伤害人。不要忘记，罪的工价乃是死。有个弟兄对太太和教会的弟兄姊妹充满负面的情绪，他心里头挫折感很深，他就越来越受不了自己的太太跟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一天呢，他就把自己真正的感觉告诉神，他跟神说，神啊，你一定要做一些事情来改变这种情况，你要改变我太太，你要改变教会的弟兄姐妹。神听了他的祷告，但是神的回应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神怎么样回应？神就打开他的脑袋，就按下他脑袋里的录音机的回转按钮，重复着播放他刚刚讲的话，接着又让他那些矮化别人、贬损他人的那些人的名字，还有他讲出来对他们的看法的那些负面的话语，一直出现，一直出现，一直出现。忽然他就发现自己很容易把太太变成他有挫折感的时候 那个发泄消遣的对象。他太太常常成为他失败的代罪羔羊，他会去讲一些让他太太很难过的话，然后不停地向他太太唠叨。所以当神一直播放他这些事的时候，神的光照让他觉得很羞耻，他开始觉得他很无地自容。他也知道这是他自己很容易落入的试探，虽然他没有因此搞外遇陷入罪中，但是他知道他自己里面的那种想法外面的表现都是不合神心意的。然后神就开始让他脑海里出现他太太那张可爱和蔼柔性的脸，他知道这个就是神他看他太太的样子。他就开始跟神说，神啊，你要原谅我的态度跟想法，你原谅我是这样对待我太太的，我要去爱他，去欣赏他，而不是贬损他，我要去接纳他，就像接纳你给我的礼物一样，我要为着他感谢你。所以当他这样胜过的那个负面的思想，其实那些负面的想法就是魔鬼所设的思想火箭的试探。所以当他愿意放下这些负面想法，他整个态度就改变了，他里面就焕然一新了。然后呢，他就去挑了一件小礼物跟一张简单的小卡片，然后回家，他走到厨房，他就送了这张卡片跟礼物给他太太，在他脸颊上亲了一下，他就很吃惊哦。太太说：“这是为什么？”他就很诚实跟他太太说：“只因为我爱你啊。”太太看着他，不知道他心怀什么鬼胎。那太太还是打开了礼物，脸上发光，闪烁着喜悦的光芒，眼睛闪烁着喜悦的光芒。然后那一天呢，晚餐的主菜是热汤。当他们开始用餐的时候，先生就说：“哦，这个汤真的好好喝哦。”太太就很纳闷的看着他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可是这个先生就耸耸肩说：“这个汤真是太棒了，我非常喜欢。”他的太太花了片刻的时间去吸收这个赞美，然后才慢慢的回应说：“谢谢你。”就这么简单。可是就从这天开始，他们的生活改变了，欣赏开始在这个家庭动工，先生开始欣赏太太，称赞这个太太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女士，那么有智慧，和蔼可亲。这个先生越欣赏这个太太，太太当然就越来越可爱，反过来也一样，那个太太越欣赏先生，那先生的表现就越棒。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在试炼当中做正确的反应，试探就变成试验，这个不一样哦。你如果在试炼当中你做正确的反应，那你所面对的不是试探，那只是试炼而已，试验而已，试验而已。你通过这个试验，你就得着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但是如果我们做错误反应，那试炼就变成试探，然后欲望就会诱惑人，使这个人违背主的旨意去犯罪，以致生出死来。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以神为乐，常常亲近神，花时间去享受主的爱。如果有人没有时间亲近神，他没有享受主的爱，他很难用爱的眼光去看他周围的人，去看他的家人。所以我们常常享受主的爱，用爱的眼光看我们的家人，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用爱为他们祷告，求神赐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给他们。所以这位众光之父充满了爱，而且他的爱永不改变。我们可以借着亲近神，借着祷告跟神建立那个爱的亲密关系，叫你很容易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随处看见神所赐的美善恩赐跟全备的赏赐。有个圣徒这样讲，他说耶稣基督自己是属于我们的。有一些人他有财富，他有荣誉，他有朋友，有显赫的名声，但是他没有基督。可 可是基督徒呢，拥有主自己，其他事就不太重要了，因为我们已经拥有最重要的、最主要的。所以我们拥有主，就拥有宇宙万有。拥有主自己，我们拥有主的同在，我们当然就拥有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所以神是因着爱拣选了我们，他按着他的旨意，借着真理的道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成为他所造的万物中出熟的果子。十八节说，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在旧约时代，那个出熟的果子是要来献给神的，是要完全归属于神的，所以是神特别保爱的。万有呢，是本于神，倚靠神，也要归给神。所以神所造的万物都是要赞美神、尊崇神、荣耀神、归给神的。而我们这些被神特选的出熟的果子，我们当然更要把自己完全献给神、归给神，天天在那里尊崇神、荣耀神、感谢神、赞美神。有一位将自己这样完全奉献给神的基督徒叫珍妮，他去国外的一所学校教英文，他就发现这间学校里呢，气氛很阴郁、很沉重，每一个人都在做自己分内的工作，但是没有一个人感到开心，他们不会彼此帮助，也不会互相激励。可是这个珍妮常常就是感谢神为他所做的一切，他做任何事都是满心喜乐，而且他面带微笑，态度友善，尽力帮助别人。他时常哼着一些歌曲，哼一些诗歌。慢慢的，因为这个珍妮呢，常常在他的工作岗位散播喜乐，学校的氛围就有了改变，学校的人也开始会笑，愿意彼此帮助。后来那个督学来学校视察，他就问校长说，你们的学校改变了，为什么会变得这么不同？这个校长虽然不是基督徒，他这样回答，他说是耶稣带来的喜乐，他说是耶稣带来的喜乐。所以珍妮充满了主耶稣的喜乐，他也感染周遭的人，他好像那个出熟的果子催生了其他的果子。我们再来看雅各书第四章四到八节，请看雅各书第四章四到八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你们想经上所说是突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他说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所以圣灵来住在我们里面，圣灵是三位一体神中的第三位，他有思想，有感情，他有意志的，他是全心全意的爱我们，他恋慕我们，恋爱以至于嫉妒。如果我们不是全心全意的爱神，我们心里头有偶像的话，圣灵会嫉妒，因为他是嫉邪的神。什么叫做偶像？就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价值系统，叫人认为呢，某一些事物比神更值得我们追求，比方权力、地位、名声、金钱、事业，甚至基督教的事工，都有可能变成人心中的偶像，以至于呢，人不够花时间跟神有个爱的相交，甚至有的人他忙到没有时间聚会敬拜神、等候神的。有的人他沉迷于电子游戏、电视、电影、网络上的节目或其他娱乐。在美国凤凰城有一个女士，她坦白跟牧师承认，她说她很爱看那个电视连续剧， 所以那个电视连续剧的主角就成为他心中的偶像。那个电视连续剧强而有力的吸引他，以至于他有时候看完这个连续剧会想入非非，那些不应该有的思想占据了他的头脑好几个小时，事后他就会变得浑身无力，甚至呢连为他先生做晚饭的力气都没有。他就跟他先生说，这个真的比酗酒还糟糕。这个牧师就劝他要把这种看电视的时间拿来聚会，或者是读经祷告，或者是做一些你该做的事。还有在美国有很多的男人，他们为公司的缘故牺牲家庭，因为工作成为他们的偶像。还有许多男女演员，因为影迷很崇拜他们，所以他们也开始自己崇拜自己。所以这种偶像的崇拜就让男人女人没有办法发挥他们个人的潜力，当然也会影响他们的灵性。在台湾也一样，如果一个做学生的人他被一些东西吸引，他被那些韩剧日剧爱情文艺片吸引，如果他满脑子想的就是一些交男女朋友的事，影响他聚会不专心，不想聚会，读书也不专心，不想读书，那他的灵性也会越来越后退，他的灵性没有办法达到神的目标。这个就叫做我们跟世俗做朋友，与世俗为友。所以你跟世俗做好朋友就变成与神为敌，圣灵不能容忍这种情况。所以其实你与世俗为友，忽略了神，这个就是犯了属灵淫乱的罪。我们一定要认罪悔改，因为这里很清楚的讲，他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这个不是我讲，是圣经很清楚的讲，你跟世俗为友就是犯了属灵淫乱的罪，一定要认罪悔改，求主的宝血洁净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眼睛，洁净我们的思想跟感情。其实在人身上那种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我非看不可，今生的骄傲，正是人那种罪性的表现。你知道希伯来文的罪这个字的意思是错过目标，罪就是你错过了目标。希腊文的罪是你没有射中目标，你没有射中目标。所以罪人就是他错过了神的目标，他没有达到神的目标的人。罪当然出自人类的根源亚当，所以每个人生来都有罪性。你看小孩从小就会发怒说谎，对不对？所以罪性就是人所有具体罪行的一个根源。简单的来讲，罪性就是人整个生命本质败坏的情况，人没有活出神那个荣耀的性情，人没有达到神创造人的目标。所以罗马书3:23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既然人有这种与生俱来的罪性，所以人凭他天然血气所做的任何事，不管是凭着他的好肉体所做的，或是坏的肉体所做的，都不能得神的喜悦。简单的讲，说是人的意志、思想、感情、言语、心灵、良知、心智能力，他手中所做的一切，要整个人其实都被罪污染。所以雅各说，有罪的人呐，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呐，要清洁你们的心。所以我们需要真诚的认罪悔改，把这种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交给主，与主同钉十字架。我再简单的解释一下什么叫肉体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肉体这个希腊字 sarx 有时候在圣经当中是翻译作血气，血气。这个肉体，这个血气是一种乐意畏罪效劳的工具，在人身上乐意畏罪效劳的工具，是人顺服罪的一种天然本性。所以人的肉体永远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所以哪里有肉体，哪里就会有各式各样的罪。你知道人有坏的肉体，可是也有外表看起来美的好肉体。那人身上这种美的好的肉体，其实它里面仍然没有属神的成分。 所以他整个的目标仍然是想要使自己快乐而已。所以我们需要谦卑下来，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交给主，与主同钉十字架。我们需要谦卑的降服于生命圣灵的律，常常追求圣灵充满，让圣灵的能力致死我们的肉体。还有什么是眼目的情欲？就是你的眼睛被神以外的人事物深深的吸住，没有办法定睛于主。什么叫今生的骄傲？就是那些你可以拿来向别人夸耀，落入一种竞争的心态，使人没有办法谦卑俯伏在神面前的虚浮追求。我再说，我们一定要把自己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交给主，与主同钉十字架。你要知道，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魔鬼就是借着各式各样的偶像要引诱人不专一爱神，这个就要叫做心怀二意。雅各这里讲的魔鬼引诱人不专一的爱神，他就变成心怀二意。所以我们一定要靠着神的恩典还有圣灵的大能来顺服神，抵挡魔鬼，丢弃心中的偶像，把我们整个心整个生命都献给主。学习一有空就回到里面去亲近神，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神乐意亲近我们，他乐意吸引我们的心由地转向天，由时间步入永恒。我们可以常常漫步在神同在的花园中，享受那个属天的宁静，享受神的同在。你知道现今在任何地方，我们都看见人拿着手机滑个不停，或是讲个不停，人实在是太忙了，还有五花八门各种电子设备，如遥控器、无线装备等。所以这些日趋进步的人类世界，多的是我们看不见的讯号。而这些杂讯包括来自电视、无线电发射器的讯号、轨道卫星的讯号、智慧手机、行动电话的讯号，使得无线电的天文学家越来越难以回视这个宇宙的起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的29个会员国的科技部长，他们决议在地球某处开辟一座巨大的天文公园，成为所谓的静音区。静音区不准任何形式的无线电传送，好让无线电天文学家能够安静的聆听，去寻找宇宙群星出生状况的讯息。那如果这个计划成功了，无线电天文学家就可以从遥远的银河收集无线电的讯号，把它汇成影像，这样对于人们了解外太空有无比重大的意义。那其实你认识这种外太空的危机，也是了解我们内太空的危机，因为我们的心灵就是我们的内太空。我们的内太空呢，充满了各样吵杂的讯息，别人对你说话的声音，人与人对话的记录，大量的新闻综艺节目的声响，各种颜色、各种符号的画面，昨天、前天、大前天，过去的这些记忆库充满在你里面，然后今天、明天、后天，未来要完成的工作清单也充满在我们里面。所以许多人的心没有片刻的安宁，那个心都没有办法安静下来，总是慌乱着、空转着、悔恨着、迷惘连连。所以雅各书四章八节这节经文很要紧，你们亲近神，你必须先愿意来亲近神，你愿意暂时放下这些，把这些嘈杂的声音关在你的心门外，跟着说，主，我要花一点时间来亲近你。你必须主动愿意采取这样的态度，你们亲近神，然后神就必亲近你们。其实神一直在里面的内太空等着我们来亲近他，只是因为我们太忙了，没有意识到神那么靠近我们。所以神一直在等着我们回转到里面的内太空， 去亲近神，深深沉入他的同在中，沉入他爱的海洋中。我们需要进入心灵的静音区，好让我们的人生不会迷失在吵杂的讯息里，听得见神那个慈爱微小的声音。有个弟兄他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可是好几年他始终没有把自己完全献给神，他生活中有许多地方其实都还是他自己在掌管，不是主在掌管。他呢，对自己不满意，对家庭不满意，很想离家出走，放弃一切。但是神一直在他里面有个声音跟他说，让他去吧，让他去吧。同样的声音一直出现，他很困扰，他不晓得这个是神在跟他讲话还是魔鬼在对他说话。所以他就去找一个牧师朋友谈一谈，他就跟牧师说，我对自己不满意，我太太跟我在一起不快乐，我的孩子也不快乐，如果不快点有些改变的话，我真不知道怎么办。牧师跟他谈啊谈了一段时间以后，牧师说，我们一起祷告吧。就是他们祷告，真的花一些时间安静下来，在那里亲近神，安静等候神的时候，嘿，神就借着圣灵让这个弟兄明白，让他去吧，意思就是要他完全交出自己，要把他自己完全交给神，完全来信靠神，他要完全放下自己的办法，全心全意的来亲近神，倚靠神。哎，有了这样的开启之后，这个弟兄愿意顺服神，他就抛弃以前自己旧有的那种掌控的方法，他真的把自己生命还有他的家庭要交给耶稣基督来管理。所以神就开始在他里面可以真正的做工了，神真的可以按照他的旨意来改变他。哎，这个弟兄的生命改变，他的家也改变了，所有的事情马上就不一样了。有一天他问他的女儿，就问妈妈说，爸爸是发生了什么事，他改变了。很简单，这个弟兄亲近神，神就亲近他，改变他。神乐意借着圣灵，借着他的同在来改变神，改变人。所以每当一个男人他改变成神所要的样式的时候，他就会对女人跟孩子带来正面的影响。因为男人是一家之主，所以一个男人改变，整个家庭都会改变。所以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神亲近我们要做什么？改变我们。我们再来看雅各书五章十一节，雅各书五章十一节找到了，请一起来读。
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
你知道约伯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吗？约伯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受逼迫的，受逼迫的。神很爱约伯，但是他允许撒旦在那里逼迫约伯，夺去约伯的儿女家产，使约伯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十分痛苦。约伯不只要忍耐自己的身心灵的苦况，还需要忍耐三个朋友喋喋不休的指控。其实这三个朋友这些喋喋不休的指控，其实就是在逼迫他，只是他们不知道而已。神实在爱约伯，最后他向约伯显现，让约伯亲眼见神。神爱约伯，他吸引约伯的眼目，转离了自己身体的痛苦，转离了旁人的控告，转离了自己的意跟困惑，让他的眼目转离自己整个的老我，来定住于神的荣耀。然后神又赐给约伯14000只羊、6000只骆驼、1000对牛、1000只母驴，比先前有的加倍的赐给他。神还赐给他7个儿子、3个女儿，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神。所以在试炼当中能忍耐的人是有福的，有福的。我们学习定睛于神的荣耀， 约伯最后怎么得胜，就是他定住于神的荣耀，不再看自己。所以我们定住于神，定住于荣耀的神，定住于慈爱的神，我们跟神在他的爱里面一个相交，经历神那个恒久忍耐的爱，我们更多体会到神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神，他会陪我们一起度过那些不容易的日子。因为神那么大有慈悲，我们可以向神支取够用的恩典。结果我们真的会发现，虽然有试炼，但是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神爱的大能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们来看雅各书第五章十三到十八节。雅各书第五章十三到十八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
西德玛利亚姊妹会已故的岳母施宁这样讲，他说什么人最能经历父神慈爱的看顾呢？就是那些走十字架受苦道路的门徒，因为慈爱的神会特别靠近那些受苦的门徒，用慈爱的手托住他们，护庇他们。雅各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祷告什么？不一定是说主啊，快点把这些苦挪开啊。我们更应该祷告的是说，主，我需要你，求你荣耀的同在要充满我。我要以你的荣耀为乐，我要以神为乐。 Jonathan Edwards 他这样讲，他说受苦的基督徒呢，是在享受天上的喜乐，好，这喜乐带着神荣耀的光辉充满他们的心，也使他们闪耀着荣耀的光辉。斯布珍说，神是从受苦的高地选出他的精兵。所以受苦的基督徒，他是借着祷告，他向神支取那个得胜的力量，祷告到底，征战到底，赞美到底，也得胜到底。我们在什么事上受过苦，就容易在那方面帮助别人。许多人他们在生病的事上受苦，曾经有一个基督徒，他右耳全聋，膝盖骨破裂，没办法上下楼梯，走路也很疼痛。他住在山坡上，可他听说有个医治特会，他就下山来坐车，忍痛走185步路，就这样忍着痛来参加医治特会。结果 F.F. Bosworth 替他抹油祷告，他完全得医治，可以跑步。他一得医治就开始为主做见证，有机会或别人要求的时候，他就为病人抹油祷告，许多人因此得着医治。神爱病人，他了解病人那种身心灵的苦楚，但是呢，医治的主权是在于神。我们也无法解释为什么有的人得到医治，的人没有得医治，但是我们知道 God is good， 神所做的都是美善的。神爱那个得医治的人，他也爱那个没有完全得医治的人。神要赐下够用的恩典，美善的恩典来托住他。已经被主接去的廖美喜姊妹，她是脊乳癌、皮肤癌、脑癌等于一身的病患，全身都有癌。那因为她自己生病，她了解那些身心灵受苦的人，她也特别怜悯病人，所以去医院当志工。有一次那个护理长请她去关心一个痛到吃不下东西、天天哭的太太啊。其实廖美喜姊妹自己也身体不太舒服的，可是她就吃了止痛药，一边祷告一边忍着痛去探望这个太太。 然后他探望他之后，他就一只手放在他的臀部，另一只手就放在他脊椎骨盆腔的右侧边，用最大的力气按了一会儿时间，哎，这个太太就不再哭了，就安静下来，轻松许多啊。然后廖美琪姊妹继续这样为他按手，说好，现在餐盘在这里，趁现在不痛，你赶快吃点东西啊。结果这个太太就把餐盘里头的东西全吃光了，就问廖姊妹说：“你怎么知道我那个地方痛？”廖姊妹说：“因为我自己那里也很痛，我只要按着它，我就感觉好一点，所以我很自然会去按你那个痛的部位。”然后这个廖姊妹就教这个太太的女儿怎么样替妈妈按住疼痛的部位。这廖姊妹一面做义工，一面感谢神。她说：“神啊，我感谢你。如果我没有来做义工的话，我自己痛的时候就一个人孤单的在家里痛而已。但是呢，我来当义工，每当看到我可以帮助那些比我更痛的人的时候，我反而从他们那里得到很大的安慰，然后我就发现我没有像以前那么痛苦。等我帮助别人，发现别人可以得到喜乐的时候，我自己也觉得很快乐。有的时候他做义工做到一半，那个疼痛发作，他受不了，他就跟病人说：我有事先走。然后他就去注射室打点滴。没多久，刚刚他探访的病人也进来打化疗的针，他就说：哎，你怎么在这里？他说：哦，我先来占位置啊。然后就跟病患一起在那里打针，这时候他就牵着第一床病人的手，然后就叫第一床的病人去牵第二床病人的手，就这样化疗室里头的这些打针的病人都手牵着手一起唱诗歌，一遍一遍的唱，哎，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原本觉得很漫长的化疗针好像一下就注射完了，最后他们一起祷告，各自回家。但是你知道这些病人是还需要再回来打针的。有一次他们就跟廖姊妹说：哎，你能不能三个礼拜后再生病一次？廖姊妹就笑着说：哪有人这样预约生病时间，你们为什么这样说？有个病人说：我跟你说，那一天你牵着我们的手一边唱诗一边打这个化疗针，你知道吗，我们回去之后都没有吐，而且呢回去也没有任何副作用哦。你知道对做化疗的人来说最痛苦的还不是打针的时候，是回家以后那些恶心吃不下饭的折磨。那一天他们回去又竟然都没有事，难怪他们要求廖姊妹再来陪他们做化疗。廖姊妹就跟他们说：哎呀，那一天就算我不生病，我还是可以来化疗室陪你们的，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手牵着手唱诗歌祷告。神爱那些生病受苦的人，有时候他没有施行那种奇妙的立刻的医治，完全的医治，但他会赐格外的恩典给病人。所以雅各书五章十四节也提醒了你，病人可以请教会的长老，请传道人来为你抹油祷告，或是请这些真的是认识神医的真理，有属灵身量的这些人为你抹油祷告，求神医治。那个油就是代表圣灵，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因为神爱病人，他要救那个病人。人生病有很多的原因，老化常常是一个很多人的原因，老化。可是雅各书五章十五节的下半部提到有一种原因是什么？人犯罪。所以如果一个人他的有病的原因是认罪，有罪的话呢，他需要先认罪悔改。神会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个赦罪的恩典赦免他的罪，主耶稣在十字架所成就的灵魂体全备的救恩要来赐给他。所以这个人一旦明白神那个赦罪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所彰显的爱，会驱使这个人很勇敢地去做主要他做的事，比方彼此认罪或是互相代求，使病人可以得医治。在聚会当中呢，神会特别向人彰显他的大爱跟医治的大能。还有这里提到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说我们要靠着耶稣的宝血洁净自己，我们要接受基督的义做我们的义，这样一人的祈祷是大有功效的。我们呼求神更多把他医治的恩膏显降在聚会当中， 啊。如果今天早上我们当中有人，你身心里有一些需要，你可以自己为自己按手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凭着信心向神求，一点也不用疑惑啊。我们众人可以同心合意，为那些有病的人祷告啊。你知道神垂听以利亚的祷告，以利亚是跟我们一样的人，他跟我们有一样的性情，可是他恳切祷告，对不对？恳切祷告，所以我们一起来恳切祷告，神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啊，你在这里，你充满了慈爱，你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神。你知道今天早上在我们中间有好些人，他们有身心灵的需要，主你都看见，你都知道，主求你亲自为他们按手。哦，你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现在就运行在他们每一位的身上，叫他们必死的身体都要活过来。哦，主耶稣，你那里有测不透的丰富。哦，你有医治的主权，求你今天早上就施行医治的权柄，在我们中间有需要的人身上。主耶稣，因你受的鞭伤，他们可以得医治。你在十字架上已经代替他们身上的软弱，担当他们身上的疾病。哦，你要叫你自己的应许，医治的应许，丰丰富富的成全在他们每一位的身上。哦，主，是你自己来施行医治的，所以我们要把完全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不敢窃夺你的荣耀，所以我们要把完全的荣耀都来归给你。哦，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赞美神，把感谢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赞美你，哦，哈利路亚，赞美主，哦，归荣耀给你，主，归荣耀给你，哦，那个巴拉利亚沙夫。Glory unto you, glory unto you, Hallelujah.